各位听友好，塞维特斯不断写信给加尔文，逼迫他认可自己反三位一体论的神学立场。他的口气桀骜不驯，深深伤害了加尔文的自尊，因为加尔文早已成为新教世界的泰山北斗，而且他自己的理论绝对不容他人挑战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八节，加尔文置塞维特斯于死地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塞维特斯为什么选中加尔文来挑战呢？
我想呢，这有两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讲到过，他和加尔文呢曾经有过交往。当加尔文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呢，在神学领域那个崭露头角的时候，这个塞维特斯呢就约见加尔文来辩论神学问题，但是加尔文去了，他反而没来。第二呢，是加尔文的著作《基督教要义》啊，在这个宗教改革的阵营中有近乎教科书的地位，而一般挑战者的心理就是要找出那最出名的人下手。而且呢，塞维特斯他自视极高，认为只有他才懂得基督教的真义，而路德、加尔文这种大人物对圣经的解释完全不得要领。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，他激怒加尔文的是啊，他寄给加尔文一本《基督教要义》，那是加尔文自己心爱的著作，但是在这本书的天头地角是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语，而且口气狂妄，直指加尔文是狗屁不通。这种公开的羞辱，你想加尔文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塞维特斯来信，那加尔文还给他回信，就把他当作一个迷途的学生。加尔文在回信中对他说，我已一再向你指出，你因无视三个神圣之同一实质的巨大问题而走上了邪路。这当然就是指这个塞维特斯他去反对三位一体论，这是基督教信仰不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共同认可的异端行为。加上他看到塞维特斯对自己的著作是大肆侮辱，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。加尔文呢就给法雷尔去信说，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著作，用侮辱性的评论玷污了他，他像一条狗叼了块石头啃个没完。面对加尔文的指责呢，塞维特斯反而更来劲了，他把自己的著作《基督教之恢复》寄给了加尔文，这是一部呢对抗加尔文《基督教要义》的书，这促使加尔文下定决心要除掉塞维特斯。他给法雷尔写信说啊，塞维特斯最近写信给我，他破口大骂我，他以难以置信的放肆说我将会明白一些了不起的和闻所未闻之事，他准备来这里，如果他真的来了，只要我还在这城里掌权，就定要使他不能活着离开。
难道只因教义之争就要取人命吗？
是的，在那个时代啊，甚至那些最伟大的宗教学者，比如圣奥古斯丁、圣托马斯·阿奎那，都同意对那些坚持异端思想、坚决不悔改的人要给予惩罚，直至处死。而且啊，反对三位一体，那是天主教规则中已经记下来可以处以火刑的罪过。人类的文明史啊，是个极有趣儿的过程。你看人们对思想宽容态度的变化，你就可以看出文明发展的轨迹。我们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只需要看看在这个社会中对个人言论的态度就可以判定。我下面会专门给听友们来讲讲宗教裁判所的历史，那才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。好，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加尔文。塞维特斯见加尔文不再给他回信，对他的挑战呢开始沉默了，他就预感到恐怕是冒犯了这位日内瓦的无冕之王。他给加尔文写信说，你已经说我是撒旦，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，你把我的手稿还给我吧。如果你真相信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，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 是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，因此同样是魔鬼的教条。加尔文呢始终保持沉默，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儿，他不还给塞维特斯手稿，而把它呢收藏起来。他知道这些手稿一旦公开就是罪证，足可以送塞维特斯上火刑架。塞维特斯呢，他好像预感到了这一点，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，我现在非常清楚，我注定要死在这个案件上，但这并不能动摇我的勇气。作为耶稣的一个信徒，我将循着我主的脚步前进。加尔文呢，他不理会塞维特斯要回手稿的请求，而把这些手稿藏起来。这个行为呢，在历史上就引起了争论。批评加尔文的人认为，他这就是为加害塞维特斯做准备，因为呢，他们认为加尔文是那种啊睚眦必报的人，他意志坚韧，又很冷酷，而且记仇，特别是他对捍卫基督教真理极为狂热，他认为基督教真理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应该说呢，加尔文的自信他并不是空洞的，他确实极聪明，是个天才。几十年来他是刻苦钻研基督教文献，对他们极为熟悉。我们常说呀，那些愚蠢愚而自用的专制暴君是可怕的灾星，但是一个天才你若走向极端也同样会带来灾难。批评加尔文的人很多，角度各自不同，其中最不留情面的就是茨威格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塞维特斯的命运呢，是由加尔文不动声色地操纵着。证据就是呢，向宗教法庭告发塞维特斯的人吉拉米特里恰恰是加尔文的人。茨威格认为，加尔文在有人怀疑他的教义使他的事业处于危机的时候呢，他会变得冷酷无情，那些告发材料恰恰是塞维特斯给加尔文的亲笔信和手稿，就是塞维特斯要加尔文还给他而加尔文收起来的那些手稿，这些手稿只有加尔文有。结果塞维特斯被捕了，不过呢，他在维也纳那个城市呢不在加尔文的控制下，所以对他的看管很松，他很轻易的就逃跑了。可是啊，鬼使神差，他却去了日内瓦。
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
没错，这才叫出了狼窝是又进了虎穴。他到了日内瓦，他偏还要大摇大摆的去到圣皮埃尔教堂去听加尔文讲道。据茨威格的记载，在一个人人皆为密探的城市里啊，陌生人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注意。加尔文一眼就看出那个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诚的羊群中，于是他不动声色地下了命令。塞维特斯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，塞维特斯被送交日内瓦行政议会，这其实就是日内瓦的法庭去审判。应该说呢，在头几场审讯中，塞维特斯表现得不错，他逐条就驳回了对他的指控，以致法庭的气氛呢渐渐的就对他有利。那加尔文他一直就在密切观察着审判，此刻他就出手了，他要亲自参加审判。两个人一交手，塞维特斯便败下阵来，因为加尔文不从法律的角度而是从神学的角度向他发问。你想想，以加尔文的逻辑训练和那神学根底，塞维特斯那哪是对手啊。加尔文的策略呢，就是要从神学上证明塞维特斯是异端，只要这个罪名成立，那就一定要上火刑架。塞维特斯他明白了加尔文的用心，他愤怒，一愤怒就失态，结果他在法庭上就大骂加尔文，你能否认你是个谋杀者吗？复仇的欲望焚烧着你，你不断说谎，你是个愚蠢的诽谤者。这还不算呢，塞维特斯他公然面对着日内瓦议会就叫啊，要他们把加尔文赶出日内瓦，因为加尔文是个魔鬼。出席审判的人呢就吓呆了，加尔文在日内瓦那是定于一尊之位啊，无人敢于妄议，更别说是当面怒斥的。结果可想而知， 10月26号，日内瓦小行政议会以多数票通过判决，塞维特斯被处以火刑，他被残酷地烧死了，但他表现得极为勇敢，至死坚持他的信念。几年之后呢，加尔文为自己辩解，说他曾替塞维特斯求情，改为砍头而不是火刑处死，这个确实是非常的虚伪。那么到了启蒙时代呢，伏尔泰就出来谴责加尔文，说烧死塞维特斯是宗教改革运动第一桩灭杀。那么呢，后来加尔文的追随者在烧死塞维特斯的山坡上呢，就立了一块石碑，那是最近立的啊，20世纪70年代他立了一块石碑，在上面就写到呢，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，特批判他的这一错误，这是那个时代的错误，但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，相信良心自由超越一切，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。这是加尔文的后人为他们的宗师所犯的错误表示的忏悔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：约翰·加尔文》第八节，加尔文致塞维特斯于死地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，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